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8月24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心跟美国的经济、股市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今天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主持人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好。
嗯，那么首先请邓梅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
美股在24号是上涨，结束了连续3天的下跌。道琼指数上涨59.64点，也就是0.18%，报32969.2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2.04点，也就是0.29%，报4140.7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0.23点，也就是0.41%，报12431.53点。能源、房地产和金融是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类股，但是像资讯科技、健康照顾和消费必需品则是表现最差的类股。邮轮公司呢是大盘表现比较好的股票之一，像挪威邮轮控股上涨了 8.4%， 皇家加勒比集团上涨了 7.65%， 嘉年华是上涨了 5.35%。那么标普500表现最差的呢是 Advanced Auto Parts， 它是下跌了 9.62%， 原因呢是这个公司的财报并没有达到获利的预期，并且它还调降了全年的财政的预测。还有一个个股呢是叫做 Cleveland Cliffs， 它宣布啊把它所有的碳钢产品的价格是至少提高了每吨75元。那这个公司说啊，涨价呢对于北美的新订单是立即生效的，所以它的股价因此也是走高的，收涨 2.01%， 报每股18.24美元。其实在今年稍早钢铁价格强劲的时候，这个股票曾经是一度飙升到了每股33元以上的，但是随着夏季的定价疲软，那么之前股票呢股价是回落到每股15美元。还有一个涨幅比较高的呢是 Sophie，它的飙升是 4.54%， 这是因为在拜登总统宣布他会为大多数借款人啊免除$10,000的联邦学生贷款之后发生的。那么还有一个要关注的消息啊，就是25号开始有一个长达3天的叫做杰克森霍尔经济研讨会， Fed 的主席鲍威尔呢会在26号的上午发表一个讲话。那 Fed 的观察人士就预计说啊，鲍威尔会加强 Fed 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也会加强控制未来物价的上涨的一些措施，那这也会给股票和债券的市场带来更多的波动。以上呢就是股市行情。
好，谢谢邓梅的总结和更新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期选举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昨天呢，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是在佛州和纽约州啊进行初选。那么呢，同时在这个 Oklahoma 也进行了一场特别的选举啊。那么这几场初选有什么看点，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在纽约新华定的第12国会选区呢，民主党现任众议员杰里·纳德勒和卡罗琳·马罗尼竞争同一个席位，结果呢是纳德勒获胜，获得了党内的提名。此前呢，他们各自的选区啊就在重新划分之后合并为一了。那在佛罗里达州呢，现任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是毫无悬念的获胜了。那么今年秋天，他的民主党的挑战者是前共和党籍州长，后来呢加入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查理·克里斯特，他们呢会在11月的大选中对阵。在 Oklahoma 州呢，美国参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初选中啊， Oklahoma 州现任的国会众议员马克维恩·穆林，他就击败了银行的高管、前州众议院议长 T.W. 香农，获得了一个党内的提名。那奥克拉荷马州参议院席位在现任的参议员吉姆·英霍夫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退休的时候，他是需要找人来接替这个职位的。那如果穆林呢在11月份获胜，他就会完成英霍夫剩余的这4年的任期。那么还有一个看点啊，有人说周二的晚上最大的赢家还应该是川普，因为他背书的26个人是大获全胜啊。这26个人是包括佛州现任国会众议员马特·盖茨，还有纽约州国会众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还有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等。 那总之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几个看点啊。首先就是民主党的建制派应该是开心的，那这几天啊也是民主党建制派实力的展现。其次呢，就是纽约的特选啊，共和党和民主党呢是各有输赢。第三点呢，就是卡罗琳·马洛尼的败选，使得民主党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议员。第四个看点呢，是佛州的州长竞选，德桑蒂斯是毫无悬念的胜出了。那么最后一个看点呢，就是川普大获全胜啊，他背书的26个人全数胜出。以上呢，就是中期选举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嗯，好，那么中期选举其实各州的初选还在陆陆续续的进行当中哈。那么像之前这个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说的，他觉得会有红色的浪潮，包括他自己都从原来支持民主党改为共和党，那会不会这种浪潮持续？那川普的这种号召影响力哈，是不是还能在各地继续的发挥作用哈？那么民主党一方面临的这种经济方面的各方面外交的挑战哈，能不能在中期选举中克服扭转，获得更多的民调的支持呢？接下来我们都会密切的为您关注和带来相关的报道。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美国的参议院啊。美国参议院呢最新有提出一项新的立法，那就说呢，让这个一些大的科技企业哈，要为在线新闻买单付费啊。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平时确实由于这个社交媒体的盛行，已经把看新闻看消息的这个习惯转到了这些平台上了啊。那么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项提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邓梅。
参议院提出的这个提案的名字叫做新闻竞争和保护法案。这个法案呢，是想要保护帮助那些原创作品被像脸书、谷歌这样的大型的网络平台使用的这样的新闻出版商就可以获得一个公平的补偿。那么这个新闻竞争和保护法案呢，是在本周一，也就是8月22号公布的。它的目的呢，是想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允许像一些 local 的报纸啊、广播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在线的出版商一起向主导数字广告市场的谷歌、脸书去谈判。从而呢，这些上述的小公司啊，就可以获得一个年度的使用费用。这个样呢，就能激励当地的新闻出版商来雇佣更多的记者。那么这个事情是可以这么办吗？谷歌、脸书就必须要付钱吗？这个法案其实它是援引了一种叫做权力不平衡的说法。也就是说呢，这种不平衡让大型科技公司受益，却让报业不断的在萎缩。从2000年开始啊，报业就损失了数千种出版物，还有损失了数万名的记者，在美国各地啊，其实都造成一种叫做新闻沙漠的现象。那么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啊，是这个法案的主要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两党的立法将会确保媒体机构能够和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一个真诚的谈判。从通过媒体机构的新闻内容中获利的大型科技公司那里获得一个公平的报酬，就让记者们啊能够继续开展他们的工作，来为社区提供一些关键的消息。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媒体人，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报业行业的组织新闻媒体联盟，他是这个联盟的执行副总裁兼法律顾问，这个人呢叫做丹尼尔·科菲。他说呢，科技平台啊，从我们的内容中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却并没有支付给这些新闻出版商。一旦我们能够迫使的这些平台支付我们这笔费用，就会为我们整个行业带来一个变革。但是现在啊，脸书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谷歌的发言人呢也是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的。那么具体到底是谁是这个法案的受益者呢？这项跨党派的立法，它涵盖数千家地方还有地区性的报纸，就包括像南加州新集团旗下的一些报纸，还有发布原创数字新闻内容并且符合其他资格条件的地方的电视台，还有地方的广播电台。但是像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全国性的出版物是被排除在外的。这是因为这些出版物呢，是已经通过增加订阅的收入，比较成功的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转型的。 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法案的详细的信息。
嗯，好，那么其实确实哈，从刚才邓梅的这介绍当中啊，还有这个美国参议院提的立法啊，让这些科技平台付费给一些地方媒体哈，那包括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作为一个地方媒体，我们也知道这其中运营的一些困境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平台愿不愿意让利或者是分利给我们啊，包括这些啊，就是能够给地方媒体提供新闻资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小小的运营者哈，那么确实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不过在这里订阅也特别想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在这么艰难的运营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依然坚持着，也是来自于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默默的支持哈，通过捐款呐、捐车呀，还有很多这个社区商户跟我们的合作啊，才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持续产出啊，服务本地听众啊，本地华人朋友的一些内容哈，所以也是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就看这个联邦的提案啊，能否从科技平台这里呢，也能让利一些给我们这些就是可以说是处境艰难的吧，这些地方媒体来使用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加州议会的提案啊。那这个提案其实参众两会已经过了啊。那么呢，接下来就看加州的州长纽森会不会签。这个提案的内容呢，也蛮值得关注的，因为它是涉及到我们在网络上哈，可能受到的一些性骚扰，怎么样去定义，然后去追讨啊，相关这个就是受害人能够怎么样追讨赔偿的这样的一个限定哈。那具体情况呢，还是请邓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那么其实根据这个法案呢，是通过短信啊、电子邮件啊、应用程序或者是其他电子手段，那么收到一些没有经过他的要求就被发送来的一些性的照片的受害者，你就可以起诉发件人。其实这个法案针对的这群人叫做所谓的网络性骚扰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这群人呢会经常从陌生人那里收到这种他自己并不想要也不受欢迎的淫秽的图片这样的现象。那根据 CBS 的报道呢，在上个周四州众议院呢是以76票对0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在本周一呢，参议院是以37票对0票而且是点名的方式通过了这个法案，并且把这个法案送交给了纽森，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记录。那么是有这么多的受害人才有这个专门的法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吗？在远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显示说，有超过一半的18岁到29岁的女性就收到了这样她自己并没有想要的这样的淫秽的图片，有 37% 的同一个年龄段的男性也收到了这一类的照片的。有的时候啊，这些图像甚至是通过苹果公司的 AirDrop传送给了这些不知情的接收者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法案就会允许这些接收人从淫秽图片发送者那里获得至少$1,500，最多$30,000的赔偿，而且还可以获得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和律师费。但是有一个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这个发送者是18岁以上的人。那么接受图片的受害人呢，他们还可以寻求法院的命令，阻止今后的此类行为再一次发生。那其实在此之前啊，也有过类似的法律，但是处罚相比之下都是比较轻的。现在这个法案呢，它显示的处罚就要严重很多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法案的一些详细的消息。
嗯，好，谢谢邓梅哈。那么接下来这个法案纽森能不能签署哈，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到时候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再跟大家进行一个通告。好，那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请大家不要走开，等下回来带您来关注哈，奥克兰华裔医生被枪杀案的一些最新的调查进展啊，以及圣荷西要讨论让非公民也拥有投票权的争议问题。我们马上回来。